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是Benson COCM 的宣教士。那这是我第二次来到 MKCCC 跟大家来分享信息也是很开心，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刚刚Kara 带我们敬拜，也是很感动，真的是在神的殿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起敬拜，一起来经历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刻。那大家知道下个礼拜是什么节日？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礼拜，我们刚好可以透过出埃及进到旷野这样的一个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对吧？如果我们是信徒，这可能是我们过的第 N 个复活节。那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好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真的是在某一年前，我们跟随主的初心是怎么样的？那在这些年岁当中，我们跟随主的点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那最后我们可以信仰上面有一些反思，那真的是盼望我们都可以找回跟主的这个初心，在这个当中。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在座很多都已经是夫妻了，那可能都是经过这样子一个恋爱的经历，结婚，然后生小孩，真的是不论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还是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想爱情、谈恋爱都是特别让人兴奋、期待的一件事情，是吗？那我想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记不记得你刚进入到关系的时候，甚至是你们还没确定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着对方的眼神、那个心情，如果这个时候对方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好像都会愿意去为他付上这样子的代价去做，是吗？因为进到一个关系里面，好像一个全新的旅程就开始了，一个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是吗？那我想在这个经文之前，是以色列出埃及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想以色列他出埃及的时候，他刚刚认识了耶和华这样的一位神，然后经历到各样的神迹，我想他们的心情是不是也是是这个样子的呢？他们前面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真的是神迹般的十个这样子的一个灾，然后在过红海这样子的一个名场面，神为他们把河水分开，淹死了埃及的这样子的一个军队，一个这样生死的场面。我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是吗？感觉一个全新的篇章，我一个无限可能的人生要开始了。过去我为奴，在一个真的是异地他乡，但是要翻篇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就在等着我了，是吗？那接下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应该是在我们念的这个经文之前，有这个很著名的这个摩西之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吗？一二三，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大家从这个摩西之歌里面应该不难看出以色列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愿意的。我想此刻他们可能就像是耶和华的这个小迷弟、小迷妹，是吗？什么事情都愿意为神去做的，什么都愿意去跟随。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想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决定要跟随神的那个时刻，是不是其实也挺像？而那些时刻里面，我想上帝也很多的恩典给到我们当中。我想在我是十年前在英国信主的，然后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就比较懵懂，然后当时就玩一些手机游戏。那手机游戏最著名的是什么？还有抽卡系统，是吗？然后抽卡系统就要你花钱，然后几率就很小。那当时我刚信主，跟人说：“神啊，我相信你，我最近有一个活动，我很想要那个宝物。”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祷告，一抽，哎呀，神就刚刚好让我抽到我想要的那个宝物。然后我就哇，祷告神，赞美神，觉得哇，神你真是给我好多好多好多的恩典。虽然这样跟神求是不对的，但是我想，当我们刚信神的时候，我们跟神好像都有这样子一些美好的经历，是吗？甚至我们会真的是给出一些豪言壮志，觉得哇神，我今天要跟随你，我这辈子也要跟随你，我要全心全意的来到跟随你，在这个当中。 我想不论是我们跟随神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感情婚姻当中，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份热情希望不是曾经，希望现在还有。那不知道在这么多的岁月过去之后这个到底是现在是一个怎么样子，因为好像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叫做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好像就各自飞，好像遇到问题了，那个我生命里面真正的情感，我生命里面最真实的那个部分，好像才会慢慢慢慢的慢慢的显露出来，是吗？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看说，当耶和华神透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拯救这样子的一个人群进到埃及之后，那当患难来到，他们是各自飞呢，还是他们跟神有很真实的经历跟一个信仰的关系在这个当中？所以当他们从这个旷野开始启程，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去到了哪里？他们去到了马拉。那马拉他们马上就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没有水喝了。我想水是非常我们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吗？尤其是在旷野，可能在沙漠这样的一个地方，水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那我想以色列人真的就像是刚出了新手村，好像拿了很好的装备，期待一个旅程要开始的时候，三天他们就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困难，他们没有水喝，他们要渴死了。其实我们发现马拉其实不是没有水的，是吗？其实走着走着走着，他们是看到水的，但是这个水怎么样？这个水是苦的，好像更惨。神不是没有给水，而是那个水是苦的，不能喝。我看到了有水，但是我没有办法喝水，在这个当中，我想说，哇，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经文明确告诉我们是有云柱、火柱，所以他们是跟着神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地方的，是吗？那怎么会没有水喝呢？怎么我们的人生好像我们决定跟随神了，走着走着走着，好像我会遇到这样子的难处呢？是神在搞事情吗？还是我们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的试探跟这些诱惑在这个当中呢？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论是在英国可能我们曾经找工作，或者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不知道你的队友是这个神队友还是这个猪队友，或者是我们跟家人的这个关系，好像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困难，是吗？我们明明决定要跟随神了，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刚刚赞美他，但怎么走着走着走着，我们人生还会出现这些困难？我就想到三年前我刚刚决定我要出来全职侍奉的时候，当时我的父母都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真的是我想要全心全人的摆上，那真的是应该是一件还蛮蒙神赐福的一件事情，是吗？但我想就在我跟我太太米娅我们决定要结婚，然后一起去念神学的那一年，刚刚好我父母的婚姻就出现了变故，然后我弟弟也出事情，就感觉说好像我们跟随神，尤其是我们要为神摆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特别蒙神赐福的一个时刻，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好像这个变故它发生，好像跟随神就不是一件这么顺风顺水的事情，是吗？那我想旷野并不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一个地方，因为旷野其实也是上帝赐福的地方，是吗？上帝就像是在旷野，就像是练习他耶稣精兵的一个练兵场，要塑造他的子民，真的是成为神国度子民的精兵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谁也在旷野受了很多的试探，耶稣，是吗？我们的主耶稣也在旷野受到了很多试探，那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是怎么来回应这些试探，来回应魔鬼撒旦？对，用神的话，经文里面说耶稣被引到旷野受了很多魔鬼的试探，但是主耶稣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而得胜。同样是试探，但是耶稣胜过了这些试探， 那回到刚刚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同样的试探，他们呢？他们有思想神跟他们说过的话吗？他们有思想过神给他们的应许吗？他们有思想过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经历过哪些神迹奇事了吗？没有，他们就像摩西发怨言，真的是才过了一个章节，他们刚刚向神歌颂的，神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拯救，我要赞美你，马上好像就忘记了，好像没发生过一样。这些生命的种种，这些应许，三天的时间以色列又忘记了。所以我想身为跟随神的信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相信我们跟神一定有很多很真实的经历，可能有多有少，可能有高山有低谷，但是神跟我们同甘共苦，在我们生命中曾经经历过那些真实的作为，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在难处中我们就忘记了。但我想这应该也是蛮可以理解的，是吗？当人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很困惑，甚至是很焦虑。但我想我们很值得思考的是，那难道在困境中，在困难的面前，我们就应该对神失去信心？但埋怨苦读这样子其实看似很正常的情绪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什么？好像其实是我们跟上帝不是这么信任，是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么样的信任。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代替呢？我想在经文看到真的是云柱火柱，是神把以色列带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们生命中经历这些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意外，在神手里是没有意外。但神很多时候就用这些难处来催逼我们，让我们去仰望神，让我们可以去相信他，让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所以我想在困难的情境当中，与其我们可以去抱怨，我们可以去埋怨，我想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来向上帝呼求。那接下来我想摩西他就向上帝来呼求，那耶和华就指示他把一棵树，当时的翻译其实应该是一个树枝，就把它丢到这样子的水里，然后水就变甜。所以想摩西就亲身的示范给以色列人看，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以是抱怨，也可以是埋怨，我们也可以有苦读，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信心的来到神面前来呼求呢？神啊，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在这个时候，神啊，我现在真的很辛苦。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来带到神的面前。那真的很感谢神，摩西是那个有信心的，他向神来呼求，那神也就回应他了。所以我想当我们向神来呼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些就是我们在经历上帝应许的时刻，是吗？而神也必看顾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是那个一定会 fulfill 他 promise 的，他应许的这样的一位神。那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好奇，就是说如果摩西没有来呼求神，那水会不会变甜？那我想故事的发展可能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了，是吗？那我们感谢神，真的是摩西向神呼求，那神也真的是借着神摩西的呼求来满足了以色列人需要喝水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更重要的是，众人就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一同在这个当中经历神，也更深的认识神，是吗？所以带来神的面前来呼求，真的是一个取代抱怨，我想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想我们再往下思考一点，我们会发现说，那神总是会把水变甜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也经历过什么？我们向神呼求了，好像事情并不是总是会神迹奇事般的好转就变好了，那难道神就没有实现他的应许了吗？可能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当有甜水的时候，其实人好像就不会发出抱怨了，因为没什么好抱怨了，事情已经好转了，是吗？如果我们一祷告，我们一向神许愿，事情就变好了， 就照我们想要的这样子去发展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有点怪怪的，是吗？好像我们才是神，而神不是那个神。但我想在这个关系中很重要的真的是我们有没有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在这个当中去依靠上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其实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个信心好像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就像以色列人他可能是摩西手上拿了这根杖，是这根杖把水变甜。很多时候我们与其相信那个有一点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可能这一根我们能够用手去摸得到的、看得到的，甚至是我们可以去摸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杖，其实好像比较容易信靠，是吗？那我有这根杖，我有甜的水，那我就对神有信心了。其实很多时候发现我们对神的相信是有一点点条件的。我们可能祷告我们的小孩可能的成绩，对吧？我们刚刚为这个考试来祷告，那像我刚刚生小孩，我为小孩晚上能够好好睡觉，他能够长成一个乖巧的小孩。甚至我们在工作上如果面临挑战，我们祷告神来帮我的工作是能够来顺利的。那甚至是在我很多时候写讲章的时候，那个压力跟如果学生 deadline 是一样很大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希望说谁都不要来烦我，只要有人来烦我，我就会没有办法有平安的来信靠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相信好像都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神有供应，那我对神才能够有信靠。有这根杖，有甜水了，那我对神就可以有相信了，是吗？所以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反思，什么是我生命里面的那根神给我的那根杖呢？有了这根杖，有了甜水，好像我对神就可以很有信心。但是当他没有的时候，我好像对神就好像没有把握了，而这根杖也给我安全感，让我心里面是踏实的。在我的信仰生活跟神的关系里面，什么才是我真正的那个仰仗呢？那我们跟随神久了，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跟随神并不是要跟随神给我的那些祝福供应，而是神本身，是吗？所以我想我们跟神的信心也不应该是这样子有条件的，有这个前置条件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信靠。所以我想当以色列人，神真的是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神呼召这个子民的第一堂课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真正要来依靠的是我耶和华，不是我给你那些好处，也不是我给你那些祝福，那些能够看得到的你可能觉得没有就不行的那个，不是你真正的相信，也不是真正的信心。你们要来单单相信信靠我耶和华你们的主，你们的神。所以我想这个是在旷野里面神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个第一堂课。那我想很快的他们马拉的这个挑战结束之后，是吧，这个队伍又浩浩荡荡的开始向前进发。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好吗？一二三。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的西乃中间许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言。
这里面中间其实他们路线里面我们省略掉了一个部分，就是以琳，就是以琳。其实以色列人在出了第一个逊的旷野之后，在以琳大概休整了一下下，然后才继续去到这个马拉，然后才去到了这个逊的旷野。但是在逊的旷野，我们看到他们马上又面临到了什么另外一个挑战？他们没有东西吃了，是吗？本来是没有水，现在马上是连吃的都没有了。如果你是真的是举家搬迁这样子浩浩荡荡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时候可能是已经一个多月的时候了。那我想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水食物可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那慢慢慢慢的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已经找不到足够的供应了。那一个月的时间其实也走了挺长的一段路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回头路了，是吗？他们就被神被云柱火柱真的是带到了一个 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逊的旷野。那可以想象，其实他们旅途应该是挺疲惫的，那前面也看不到我要再走多久才会到，前途迷茫。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存危机，没有东西吃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怎么做？有没有学到之前的功课？有一个前车之鉴，哇，我向你呼求。我在想说，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有的，是吗？一个月的时间，可能一开始三天他们没水喝就开始抱怨，这次我想我们又遇到类似的事件，我想他们一开始说不定他们向神呼求，呼求了三天，呼求了五天，呼求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神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吗？那日子久了，久了，久了，好像一个月过去了，然后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只剩下饥饿，没有食物了，怎么办呢？其实好像还是蛮令人绝望的一个境地，是吗？那真的是日子久了，我们跟神祷告了，一个慢慢的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兴奋慢慢冷却下来之后，那我们真正剩下的那个心跟那个本性，是不是也慢慢的就显出来了？我想就像一个如果大家喝一些玻璃瓶可乐，那个罐子其实当它装满液体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这个瓶子到底是不是干净的，但是当我慢慢的喝，慢慢的喝，慢慢的喝，等到里面的液体被我们喝完了，那个真正的瓶子显露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瓶子？上面有怎么样的一个这些脏东西可能都展露无遗了。那我想像我们有一个同工，他非常讨厌穿白色的衣服，他其实所有衣服都是黑色的。那原因当然就是非常的简单，因为白色的衣服非常容易脏，黑色的衣服呢，你怎么样弄脏了，好像都看不太出来。所以我想这个瓶子也是的。那我们其实生活中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吗？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好像起初都是兴奋的，我们很愿意，这个时候我们的瓶子就很像装满水这个样子。但是当日子久了，兴奋退去了，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像我们的本相也就开始露出来了，是吗？那我们跟随神的这个一个走天国的一个路，其实真的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是很像的。我们生命中一定也经历过那些实灾，我们一定也有一些神奇迹般让我们过红海的经历，甚至我们在马拉我们也领受过，对吧？神让我们有水喝，在以琳神给我们有安息，让我们说的话可能都是属灵的。但是很多时候好像这些是不是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它是不是有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当这些时候，圣灵可能就把我们领到这样子的一个寻的一个旷野，神用环境的难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属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跟神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我的信心是不是真正建立在神跟圣经所说的话上面，还是只是建立在我眼睛所看到的一些事实，或者是一些我过去的经历？我想当水没了，这个瓶子的真相也慢慢的显露出来，那我们真正的面貌，我们心里面真正的相信，那它也就慢慢的也就显露出来了。那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很常提到信心这个东西，是吗？但我想信心很多时候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好像是一个很玄的东西。那信心到底是怎么来，怎么体现？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信心信心信心这么重要呢？那我想我们每天生活其实都需要很多很多的信心的，是吗？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怎么来到这里，可能你开着你的车，那我想开车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信心的一个东西，因为基本上交通规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共识。其实我们非常无比的相信每一台车，尤其是 roundabout 它会让我，那我要出去的时候左边的车一定不会过，因为交通规则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对人有着无限的信心，你才能够平安的开车来到这个地方。那现在你坐的椅子，你其实也非常相信工程师把这个椅子其实是造得好的，你才能够把你全身的重量 放在上面很舒服的坐着，是吗？甚至我们现在有这个建筑物，我们也非常相信建筑师是有好好盖这个房子，凭信心相信它不会垮下来，所以我们其实都没有想过这些，但其实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当中，是吗？那如果你有买房子买卖，你怎么知道你的房子现在是你的呢？我们很相信那个合约它不会被拿走，是吗？或者是说你结婚的那个戒指，其实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甚至你从老板里面领的薪水都需要信心的，是吗？老板凭什么 promise 然后给你这样子一个薪水？其实我们的信心就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我们的小孩相信爸妈是会养他的，那当我们要去考试的时候，我们相信考试的制度是公平的，那我们更相信一个考高分的一个结果是学校跟公司是会录取的。其实看到了吗？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生活里面的决定，其实都需要大量的信心在这个当中的。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相信结果的决定，其实就构成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生活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体现的其实是我的世界观，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怎么相信，那我自然就活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只要人活着，其实我们就需要信心。但是我想我们很重要的点是，那我们的信心，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那身为基督徒，我想我们活着的一个基本的 lens 应该是神所启示的，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大的故事，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一个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生，跟看待我们的此时此刻。就像是马上要来的复活节，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相信耶稣复活了吗？并且耶稣明确地说他会再来，而且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神还告诉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寄居的，并且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心意，那我们是不是被呼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中呢？我们每天活着真的是相信上帝的话语，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我们其实像世人一样是凭着我们的眼界，凭着我们的这些人生的经验来活到现在的呢？我想真的只有在危难当中，当环境真的是把我们逼到一个绝境，鼻子里面空了没水的时候，我想我们那最真实的对神的信心，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这个 lens 它才会慢慢的被浮出来，那我们也才能够察觉到说，哇，我们信了这么久的上帝，其实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他，那我的信心是不是也是对准这样子的一位真神，并且他支持着我每天走下去。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那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在十六章三节里面记载了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三。
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你们能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全会众都饿死。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了他们在埃及为奴这样的一个日子，他们抱怨什么？他们抱怨自己离开了那个肉锅的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这幅壁画是大概主前大概1400多年在坟墓中，他们描述了埃及他们在狩猎这样的一个时代，奴婢这些奴仆就会在主人狩猎的旁边为主人煮一些锅子，来帮主人预备好他们打猎来的肉，然后他们当然就可以吃一些可能剩的或者是掉下来的一些残碎。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说，我甘愿为奴，我愿意回到当时在埃及蹲坐在主人的肉锅旁这样的一个日子，他也不要进到旷野是自由的在这个地方饿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个人变心的这个速度。他们当时摩西之歌出埃及的时候是多么感激神拯救他们，然后现在呢，哎呀，全是你的错。我想跟我们在热恋期的时候，对吧，世界真是美好，对方就是我人生中的天使，他放的一个可能都是香的，是吗？那现在呢，都是你的错， 啊，我人生这么 miserable 都是因为你，绝对跟我没有关系，一定就是因为啊你在我旁边。所以真的是以色列他们也是这样的，起初神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磐石，现在呢跟随神他们觉得命苦，跟随神是一件苦命的事情，到这个时候。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其实他真正的追求是什么，其实是自己的满足，是吗？他们是出于信心在跟随神吗？不是的，他们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用他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这是在前两章以色列人自己说的，然后现在说你们将我们带出来，而且还是从这个肉锅旁带出来。所以他们在跟随的到底是不是神？他们在走的到底是不是神要他们走的路？还是其实他们自始至终在跟随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私欲，他们想要满足的都是自己的欲望？我想尤其是在这样现实的困难里面，我们其实很容易就扭曲那些我们过去中与神很美好的一些真实的经历，是吗？把那些不好的可能曾经为奴的都美化成一个很安逸的一个选项在这个当中。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信徒也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够属灵了，我们够刚强，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的时候，可能神就把我们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寻的旷野，那我们会发现说，哎，好像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因为我好像里面真正跟随的好像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因为我的欲望没有办法被满足了，是吗？可能我没有办法每餐有肉吃了，没有办法过上一个舒适的生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上帝他还是我想要追求，他还是我想要跟随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吗？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是我们跟随神很长一段时间，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像是一个光谱这样子被展开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长时间来看待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一生在追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前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是在寻求神吗？我们这一辈子还是其实我有一个理想，我有一个抱负，然后上帝你来帮助我实现它。其实我对我的生活未来是有期待的，然后我希望上帝在这个上面来帮助我。那在这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可能我们真的在追寻的不一定是上帝，可能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想要跟私欲。那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了，也是在我在最近的时候，我想神一直在真的是提醒我跟我说话的一个经文。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三。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生长，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举不了，
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那这是哈巴谷先知的一个秘境。我们从经文里面不难看出他其实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更不要说他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甚至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他跟随神使得他一无所有，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愿意来跟随神吗？我们想要的是神的祝福还是神本身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像先知一样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呢？我想跟随上帝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圣经里面说这是一条窄路，就是很难走的，很辛苦的一条路。那跟随上帝，我想我们从来都不是为了舒适，而是我们为了从魔鬼的辖制中去得自由，我们去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吗？所以跟随神我想不是锅中有肉，而是我们心里面有那个单纯的相信神的一个相信，那最终我们为的是神的国度，也是为了人的益处。那跟随神从来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跟着我们自己的感受， 更不该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跟随，而是因为上帝是那个丰盛的上帝，而上帝给了我们那一个不变的应许。所以我想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刻，尤其是在难处中，神跟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我们可能怀疑过，我们也动摇过，我们甚至冷淡过，我们也曾经非常火热过。我想神都很看重我们跟神的这些经历的。而信心就是当我们很真实的来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真的就是那位信实慈爱的上帝，神也必看顾我。那我们也可能怀疑，但是当我们悔改祷告，我们调整过来的时候，我想神一定也是重新的来接纳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所以我想这是神在旷野里面跟以色列人的第二堂课，我们要跟随的神并不是跟着祝福，更不是为了我们的私欲，更不是向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跟随追寻的是上帝自己，我们单单要来追求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神是那个 good， God is good。 那最后我想这是他们最后最后的一段旅程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三。
以色列全会众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从旷野一段一段的往前行。他们在腓立定安营，但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就与王妻争道，说：“给我们水吧！”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呢？
所以从逊的旷野，耶和华又带他们进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利非丁。那这一次不要说是苦水了，他们连水都没有了。而且经文里面再一次看到我们，他每一个行程每一站其实都是遵循耶和华的吩咐，是吗？所以好像看到神就是有目的的，神是 on purpose 的把他们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那神到底在干嘛？如果说第一堂课神要告诉他们的是跟随我需要有信心，那在第二堂课我们看到跟随神我们是要来追寻上帝自己，而不是那个好处跟祝福。那在这个时候神又想告诉他们什么呢？我想神可能是想告诉他们说，你想要来跟随我，那具体你应该怎么样来跟随。我们觉得跟随大家会怎么跟随啊？如果我们出去郊游，前面有一个人拿着旗子，我们大概率就是怎么样，跟着他走，是吗？我们跟随神也是这个样子嘛。前面有一个人拿旗，拿着一个圣经，可能是牧师，可能是教会的执事，那他指哪，我们就往哪，我们就跟着大部队走。我想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大概率也是这样子的，是吗？就跟着大部队走。那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礼拜天可能来一起崇拜，来跟弟兄姐妹相聚，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周间可能有一个团契，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参加祷告会？那好像就是教会有各样的活动，那我们就是跟着参加，跟着参加，跟着参加，好像跟着神就是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就好了。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一样举回我们刚刚这个热恋的例子啊，如果你在进到关系里面，你有可能不被对方影响，每天只是跟着他，像一个小跟班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吗？不太可能的，是吗？还是说我跟对方只要确定了关系了，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好了，你去过你的生活，我去上我的班，然后这样子就好，应该不可能吧？但是我想我们有时候跟随神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是吗？我跟神确立了关系了，好了，那我要继续过我的生活了，神你就礼拜天或者是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关系好像不是一个太正确的关系，是吗？而当我们这样跟随神，跟着跟着跟着，你觉得关系会变好吗？其实很难变好的，是吗？因为你们只有名分，好像没有这个事实，是吗？就好像一个结婚然后长时间分居也没有联络也不来信的一个夫妻关系， 他们可能名义上是夫妻，但是事实上可能比陌生人都还要疏离。那我们跟随神当然是不可以这个样子，所以耶稣才说跟随神其实是一条窄路的，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的。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跟随耶稣的人多吗？其实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不多，但耶稣每一次行完神迹，耶稣每一次满足完人的需要，其实还蛮多人来跟随，来涌出他的。但是当耶稣每次真正的来挑战他们的时候，原本涌出他的人群就怎么样，就散了，这些人就散了。因为耶稣给的不是他们要的，他们只是想要吃饼得饱，只是想要身体得医治，甚至是想要一个王。但耶稣真正讲他关于天国的福音，他真的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这群人就散开了，因为神的福音不是他们要的。我想旷野也是这样子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跟我们的信心。大家要不猜一猜，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以色列人？
60万男丁，
所以算上他们的家庭跟小孩，我想应该是有几百万的人。那最后进到那个应许地的只有几个人？
约书亚和那个加勒。
对，为什么？我想是不是跟耶稣招门徒的时候有点像？所以我想我们跟随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思念的是我们每天吃的锅里面有没有肉，我们埋怨神，我们没有办法在俗世上面享乐，还是我们愿意舍己专注天上的事，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我想跟随神真的不是跟着跟着就好，而是我们很需要在我们每一个处境当中，每一个难处当中，谁给我们的挑战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那云柱火柱，神没有意外，但是我们要在当中存着信心，要积极的去回应神，不是我们的眼界，也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我们相信耶和华所说的话就必定成就。耶和华所说过的话就必定成就。所以我想讲到现在，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跟随神真是不容易，神好像是一个拿着这个鞭子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教官，是吗？但是我想不是的，神是一个慈爱的天父。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神同在。为什么神同在？因为要在旁边看你有没有做好吗？应该不是，而是神真的很在乎，而神也在等待我。在试探里面，我想以色列人在试探的是神啊，在这些处境中，你到底还在不在？你到底是有没有抛弃我们？但是我想神总是用他慈爱的方式在回应着我们。从故事的一开始，水变甜了，到他们要肉吃，天降玛拿，然后磐石出水，我们会看到神总是在看顾我们的。但是在过程中，我想神锻炼我们，他更想要塑造我们，但是神在一旁守着等着我们，他真心盼着我们真的是回转向他来呼求他。我想神不是一个看戏的神，在旁边看我们有没有做好，然后给我们鼓掌，做错了神就摇摇头走掉。神不是一个看戏的神，而是神真心盼望我们可以回转向他，因为神真的很在乎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摩西又再一次的向神来呼求，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他们也就再一次的经历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想各位弟兄姐妹，神真的是在等着我们。可能我们在教会的年日里面，让我们的信仰有可能冷淡了，也可能固化了，但我想神都在一旁守着等着盼着，真的是我们可以回转向他，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神望眼欲穿，眼巴巴的就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因为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慈爱的天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想也是鼓励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呼求神， 我们就经历上帝，我们就认识上帝，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更紧密，在这个当观众。那最后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动画，或者是你的小孩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部动画，在台湾的翻译它叫做数码宝贝，大陆好像叫做数码怪兽，应该是，反正就是一群这样子的一个，他们应该是小学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他们带着这样子的一群怪兽，在一个数码的世界里面来做这各样的冒险跟挑战。那在他们每一次遇到不同的难处当中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进化，他们会这些数码怪兽就会因着他们的那些小孩性格的成长转变成熟，他们也会跟着进化或者是超进化。那我想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就是里面故事的一个女的，她叫做美美，那她的性格其实是非常胆小害怕，总是想要推卸责任。那她有一次跟她的这个小伙伴仙人掌兽遇到麻烦的时候，她就开始鼓起了勇气去战斗，去面对这样子的危险。那当美美的性格成熟的时候，她的怪兽也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进化。那这群小孩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叫做被选召的孩子，就是他们是被真的被选召来拯救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小孩。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很好的话，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主角，那他使用的数码宝贝叫做牙骨兽。他说为什么牙骨兽总是第一个进化，因为他说那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勇气开刀，因为主角象征的就是勇气。然后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是最小的，他的那个数码怪兽叫做天使兽，他总是最后一个才进化。他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当你的勇气、友情、诚实、爱心、知识、纯真甚至光明都被现实无情击碎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还有希望，因为最后进化那只数码宝贝它象征的就是希望。所以我想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也是需要进化跟超进化。神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百姓，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被上帝选召的孩子？神在万民中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我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征战，来为他做见证。在难处上，我们每一次信靠神，我们每一次见证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在神的旨意里面是蒙上帝喜悦的。所以我想最后也是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来勉励大家，他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想依靠神不是我们有任何的成就成功或者是物质上的丰富，而是单单因为选召我们的那一位，他是信实良善的，而他的计划没有错误。而当每当有困境来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进化的那个旋律，我想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神就在挑战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也要来进化，也要来超进化，在世人的眼中，我们要来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最后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就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来仰望你，我们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那个信靠，也是唯一的那个真实。主啊，真是赦免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生活当中，主，我们可能忘记了你，我们也可能跟随着我们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相信主，我们回转，你就必赦免我们。我们就祷告主，你的圣灵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知罪，来让我们悔改，也是盼望在复活节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主，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因为你那十字架正是我们得胜的记号。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NKCC 教会真的是这一群被你选召的子民，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来积极的来为你见证这美好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就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